界上 85% 的女生都是会有橘皮的，不是跟你的肥胖有关系，而是跟基因还有你皮肤的厚度有关系，所以包括就是高强度的运动员也都会有。但是在我的生长环境，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说有橘皮是正常的。
真的，
网络或广告上面只会告诉你，哎，你要怎么消除橘皮，你要怎么有光滑的皮肤，
对，
等等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契机，是因为我看到国外的 KOL 在提倡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因为我就是用真实的样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让我特别快乐。
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经常会在 IG 社群上分享爱自己、身体意向和真实身体样貌、传递自我接纳以及建立身体安全感讯息的 Ada。其实这样的内容在国外有非常多，可是在台湾和亚洲地区是非常少的，所以今天想要请 Ada 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他会开始分享身体正向的故事和初衷，以及他如何和自己的身体和平共处的过程。那我们就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Ada。 Hello Ada。
嗨嗨，大家好，我是 Ada， 我是很常在网络上面分享我和我法国男朋友的日常，然后还有许多关于 body positive 跟 self love。
其实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应该或多或少有看过 Ada 的 IG， 其实也常常分享 Ada 的 IG， 因为 Ada 在 IG 上很常展现自己真实身材的样子。那所谓真实身材样子是什么呢？就是会有小腹啊、橘皮啊、身体的纹路和痘痘等等的。那想问 Ada， 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想要开始分享这些内容呢？
应该是有一天我在滑 IG 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某一个就是国外的KOL 在提倡那个 body positive 的观念，我发现说是原来有人在提倡这样子的观念，然后我就好像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就觉得我的开关好像忽然被打开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原本长久以来的认为是缺陷的东西呀，其实都是正常的。比如说像我以前也是跟很多亚洲女生一样，就是 我就是想要瘦，我就是要苗条，然后我看到我身上可能有橘皮啊或是脂肪块，我就会觉得说天啊，我大腿怎么会那么丑，然后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就是会上网 Google 说我要怎么消除橘皮啊，怎么消除脂肪块等等的。
可能会有马鞍肉啊或者是凹凹凸凸的地方。
对，然后其实我就看了很多文献跟资讯，然后我发现就是世界上 85% 的女生都是会有橘皮的，不是跟你的肥胖有关系，而是跟基因还有你皮肤的厚度有关系，所以包括就是高强度的运动员也都会有。但是在我的生长环境，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说有橘皮是正常的。
真的，
网络或广告上面只会告诉你，哎，你要怎么消除橘皮，你要怎么有光滑的皮肤，
对，
等等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契机，是因为我看到国外的 KOL 在提倡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因为我就是用真实的样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让我特别快乐。就是我真的很自在做做自己这样。然后我觉得亚洲应该也要有更多像这样子的人，
对，像这样的声音，真的，不然就是你 IG 一打开，你真的看不到有什么女生是有小腹的。
对，就是不是审美观有点太单一跟狭隘。
对对对，不是被遮起来了，不然就是哎会缩肚子啊，就是用各种方式去藏起来。对，好像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展露。
有很多时候他们也都是修图跟打光，真的会差非常多。
真的，那个光线有差。
有时候我跟路易会有一些外拍的可能活动这样。然后那些摄影师他给我们的照片就是一个非常，你会觉得说天啊，我也太漂亮了吧，就是他们都会把痘痘啊或是真的会帮你修掉，所以你看到的其实不是真实的世界，
修饰过后的世界，
没
错，美好的样子。 对，真实世界不是长这样。但是我觉得修饰过的样子其实会让自己开心，我觉得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但我觉得重点是不去否认真实的自己的样子。
对，没错，然后也不要跟网络上面的人比较，因为他们都不是真的。
对，真的不是真的，虽然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还是很容易被牵走。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个文章，他说这个世界上面你在网络上面看的人看到的人只有 5% 会是跟他现实的样子长一样，就是如果你看了100个 KOL 可能只有5个人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你要否定其他 95% 的人吗？也不是，
那只是就是展现一个他想要展现的样子而已。 对，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要去知道说那个是经过包装跟特别的展现的。
对，没错。
嗯，那过去 Ada 你为了自己的身材啊还有外貌啊，你做过哪些努力呢？那后来你如何跟自己的身体和平共处呢？
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对外貌做过的努力就是我去微整，
微整形。
对，
嗯，
对，我有去试过微整形。想去做微整形是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大概五六年前，
嗯，
然后那时候好像风气就是很盛，就感觉大家全部人都在做微整形，然后你在那个部落格上面都是看到微整的资料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就觉得、嗯、天哪，我就觉得我也需要做那个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需要做过微整，我才会有更好的桃花，然后我才更有自信，然后我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那时候大概27、6岁，然后我就花了十几万做微整形。
哇塞！
可是我是做，就是对，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很蠢，你知道吗？
你做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效果？
就是、我那时候有试过，就是那个打那个玻尿酸在三根，就是打在鼻子上面比较挺。我那时候才20几岁，我去做那个拉提，就是脸的拉提。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很疯狂，你知道吗？
其实可以留到老一点的时候再做。
我真的很想掐死我那时候的自己，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做了之后，我开始就是变得更变本加厉，就是我想要做更多，我就开始挑剔我脸上所有就是我觉得有瑕疵的地方，比如说我的雀斑，然后我的眼睛不够大，因为我是单眼皮、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现在就是
走火入魔、
就是、走火入魔。然后我就发现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你的大脑就开始分泌一种讯息，就是你真的不够好，
真的，你会一直找证据去，
对，然后你就开始挑剔你身上所有的东西，然后跟所有的小缺陷。这、就是关于外貌的部分。身材的部分也是大概差不多那个年纪的时候，我有想要为了追求特定的身材，然后很努力的去健身房，
嗯，
然后花钱上教练课啊，然后我因为我那时候住高雄，然后我有去报了一个在台北很有名的健身教练的课程，因为那时候我男友住在台北，所以有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是顺便去上课，
嗯，
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是非常严格的控制我自己饮食，然后有段时间就只吃那种鸡胸肉烫青菜，但是那一阵子我真的很努力克制我自己，因为我很想要达到那个目标。
我懂。
可是我就是这样子3个月之后，我就去健身房量那个 InBody 之类的，但是我的体脂就是连0.1公斤都没有降下来。
哇！
然后我就很崩溃，我就在那个换衣服的地方我就哭了，我就大哭，然后我就打给我男朋友说为什么我要过得这么辛苦，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所以当我很严格控制我自己饮食的时候，我脾气会变得很差。所以我就是也很常会跟路易吵架或什么之类的。经过这一次，我就很认真的问我自己，因为我就想说天哪，我本来是想要让我有完美的身材，但是我反而是崩溃了、
对对，反而不快乐。
对，反而不快乐。所以我就问我自己说，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喜欢我享受美食的当下，我还要觉得很罪恶，就是我还要跟我的教练说我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嗯，
然后他可能会说你就是不能吃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要吃这些东西。
嗯，
对。然后我也很不喜欢我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是因为我很讨厌我自己身体，就是为什么我不够瘦，屁股不够翘，然后我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做不到？
嗯，
我那时候就是有两条路在我面前，就是我要想要完美的身材，还是我要 enjoy 就是我的人生。
对，
然后我就决定我想要好好 enjoy 我的人生。
哇，
那时候之后我就再也不做饮食控制，反而因为这样可能我的心情就是变得非常愉快，我也对，我也莫名其妙就变瘦了。后来
哇，
想说他妈的，我们那时候、我刚讲脏话了，
真的太生气了。
我想说我那3个月这么努力都没有成果，然后可是反而就是当我真的很放松，然后在一个心情很愉快的状态下，我就慢慢的达到了我想要的，不是完美的目标，可是就是慢慢瘦下来。对
对对，那个压力荷尔蒙其实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对，真的
真的，我们也是探讨过很多关于心灵啊心态方面的，你要更放松，你要更，有时候真的过度努力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真的，这件事好神奇哦。
嗯，真的，我觉得你也很快觉醒欸，你就马上果断的，我要享受人生。
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过去其实也是跟你很像，就是真的走过这样子的路，就很严格的控制自己啊，然后很疯狂的运动啊，然后可是就是努力了好一阵子， 被身旁的人说，为什么你这么努力了，可是你看起来都没有瘦啊。
天哪，这太机车了。
欸，其实很多人都会被这样讲。欸，我之前也有访谈过一个来宾，他也曾经就是被这样子说，那样子的当下真的是会觉得很无力，
真的。
然后你又会觉得我的努力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吗？对
对，我懂我懂。
嗯，但是我
可是我觉得讲这些话的人好过分哦。
我真的觉得缺乏同理心。
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台湾人他们很喜欢拿你的身材讲话。
对，
就是不管你瘦了还是胖了，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在国外是一件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不管你是说他胖了还是瘦。
哦，真的吗？
比方说像就是我男朋友陆毅，他是一个很瘦很瘦的人。
嗯，对，
可能大家都会说，比如说像我妈妈就会说你那么瘦要多吃一点啊，嗯，什么之类的。可是对他来讲他不想要自己那么瘦，所以对他来讲瘦是他自卑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只是关心你，就是我只是说你瘦所以你要多吃一点，可是他会觉得说，嗯，你为什么要讨论我的身材，我的身材跟我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嗯，
对。然后我发现我在跟可能国外的认识国外的朋友什么之类，他们从来也不会就说哎，你是胖，哎，你是不是瘦了。所以我觉得这点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对，很奇妙。就是在台湾在亚洲大家就会拿身材来作为问候的第一句话。
对，
自然而然我们真的很难不去在意自己到底是胖是瘦。欸，嗯，文化对于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我记得你刚刚问我说那个外表外貌做过什么努力，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是单眼皮，然后小时候我爸妈就叫我去割双眼皮，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单眼皮是很丑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小就是我的愿望就是我长大以后要去割双眼皮。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到现在我去想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教育
教育也是很重要。真的真的。
我小时候我会长雀斑，然后像我弟弟就是一个非常白皙皮肤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长雀斑我是会被嫌弃的那个样子，比如说亲戚问说哎，为什么 A 大会有雀斑什么之类的，我的家人可能会用一种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长这些有的没有的，欸，这种话，然后你就觉得这些都不是。所以我小时候是非常非常自卑的。
嗯，
因为我觉得你看我又是单眼皮，然后我脸上又有雀斑，嗯，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不是很好看的人。
嗯，
我一直到二十七八岁都是这样觉得。现在就是国外非常流行一个东西叫做雀斑笔，就是他们现在流行就是在脸上自己画雀斑。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这是他妈的审美观想比谁。
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欸，然后每个文化也不一样。嗯，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太陷在单一的审美观里面，可能下一个十年的人就觉得腹肌好恶心。
说不定哦。对，然后我们走在比较时代的前面。
yeah。
阳光豆米浆营养商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准备吃汤圆了吗？你知道吗，汤圆可以用豆浆做汤底哦。统一阳光豆浆使用欧盟非基改标准的食品级黄豆，层层筛选，严格的把关，让消费者放心，喝起来更安心。吃汤圆汤头使用统一阳光豆浆，好吃又可以补充蛋白质，推荐给大家。统一阳光豆浆，每一天都要给健康来点阳光。像 Ada 你一开始在社群上分享展现自己真实的身材样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恐惧跟不安的感觉吗？你是怎么跨越的呢？
其实我没有太多不安的感觉，因为我在我发展现自己真实样貌之前，我真的看了非常多 Body Positive KOL 的可能 IG 账号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想要做的，然后我觉得你不应该为你身体真实的样子感到丢脸，或是感到觉得不好意思害羞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真实的样子就是你的 power， 就是你的力量。然后我也很想推广就是人体身材的多样性啊，有橘皮啊，有小腹啊，然后有生长纹肥胖纹，有痘痘，有雀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对，我也常常收到很多人正面的反馈，然后我觉得可以帮助到很多女性，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不安感。
嗯，
你有吗？
我是有分享过在我自己的现实动态上，可能有分享那种哎， 缩小腹跟就是我放松的肚子的样子。
那你会觉得不安吗？
其实还好，我还没有尝试过就是在贴文上的分享
啊。 OK，
对，有可能有分享过，但是不多，也还没有完全的真的很放开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
yeah，
是一个挑战。
我在这里等你。
我相信你说的，我有听过一句话，他说真实是有力量的，恐惧不能赋予力量，真实才能赋予力量。
哦、嗯、Yes，
对，
Let's do it，
对， Let's
do
it。
其实很多很多人他们都会，其实他们都私下传讯息给我，可能他们 也比较害羞一点。
嗯嗯，
他我们的粉丝都会私下传可能他穿比基尼的照片，或者他终于穿上一些、啊他想穿的，可是他平常不敢穿的。
对，
对，
哇，那很感动耶，就是你鼓励了他们真的去穿。
对、啊、
这一路以来你这样分享自己真实的样子的时候，你有遭遇过什么样的攻击或批评吗？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我真的没有遭遇到太多攻击，可能有偶尔就是会有一个留言说哎，为什么他的肉这么多。但是但是我真的不太 care 酸民这件事情，包括在录一做 YouTube 影片上面，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
嗯，酸民，
酸民，
为什么你们这么不 care 啊？
因为有一句话是说，如果当一个人心里面有大便的时候，他看什么都是大便。所以我就只觉得啊，你就是满脑子都是大便。Why？ 为什么我要跟这种大便的人 care？
哎、欸，这句话很棒哎、欸，
而且他又不是真的知道我是谁，
对对，
他就是看到一面，我在网络上的一面，然后这样子说我，所以 I don't really care。他们就是大便。
嗯，没错、yeah. 没错。
你有遇过酸民吗？
真的很数量蛮少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传达的都是比较正向正面的东西。那 Ada 你在推广Body Positivity 的这个概念、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概念吗？那你有听过 Body Neutrality 的概念吗？
其实你在跟我看到这题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看过 Body Neutrality 的概念。
嗯嗯嗯，
然后因为你的关系我去查了一下，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好像是都是我目前在做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互通的。是吗？
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 body positivity、
okay.
就是身体正向、嗯、body neutrality 是、
yes.
身体中性化，就是中性的去看待身体的概念。
嗯，
那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是、嗯、以前可能比较多 body positivity 的概念是说哦，你要很喜欢你的身材，你要为你的身材感到骄傲，然后什么样的身材都是、嗯、就是很棒的身材，随时随地的可能都喜欢你的身材。 Body neutrality 应该是说就是没有所谓的好坏的身材，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身形都是中性的，它没有好坏的二元的那个差别，而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如它那样的存在。 Body neutrality 的话就是可以说你可以不用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评价，而是让它就存在，就是这样。
我稍微看了一下就是网络上面的描述、嗯、也就是像你讲的这样。我对我来说我是没办法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讲，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
差不多，
好像就是往一个同样的概念去，就是想要让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的身材，
对对对，
自己身体真实的样子。 对，
对，总而言之就是接受你身体真实的样子、嗯、
没错，鼓掌。
真的鼓掌。那像 Ada 你完全接纳自己了吗、嗯、你完全已经就是接受你自己所有任何一面的样子了吗？还是说你到目前还是会有讨厌自己身材和外表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你变胖的时候你自己会怎么去调试呢？
完全接纳自己啊，不是指就是我会一直保持自信心爆棚、嗯、或是觉得自己身材真的很好的状态、嗯、而是在我自己有怀疑自己的时候，我还是知道我存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低潮，我还是会有不满意我身体的地方，但是我不会因此讨厌我自己真实的样子，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哎、欸，我怎么不够好，我是不是要再瘦一点。对，但是我不会，我觉得我是完全接纳了自己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
但是我还是会有低潮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接纳自己不是一直保持在很自信心很高很高这样子。变胖的时候，你刚刚有问我说变胖的自己如何调试、嗯、我觉得 body positive 不是放弃你说你可以你就放弃你自己的身材，而是你转变你对身材的态度。那讲好了，就是变胖的时候呢， 我会先找出我自己变胖的原因在哪里，然后我想改变嘛。比如说如果我是因为前阵子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因为太无聊了，我就吃了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我就每个小时我都在一直进食，
嗯，
然后老实说这对身体不是一件好事。当我发现我身体变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我就会立刻修正，我就会减少吃垃圾食物，然后去运动。我那时候还做了就是168断食，但是我不会因为我讨厌我身体的样子而去减肥，我是因为我知道这样子对我的身体不健康，然后我去减肥、
嗯、站在一个你希望爱自己让你自己身体舒服去做要不要减肥的这件事情。
对，有点像。像我今天也收到一个粉丝的提问，他说为了穿好看的衣服减肥是不爱自己的表现吗？我觉得如果减肥是会让你开心的话，我也会替你鼓掌，然后我会替你加油、嗯、
对啊，
对，爱自己不是叫你放弃，而是希望你可以接受你现在身体的样子，不管胖还是瘦、嗯、现在的样子是值得你好好珍惜的。
对啊，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说对或不对。
我觉得只要这件事情是会让你开心的，就是爱自己的表现。
以你自己为主，以你自己真正的感受，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完全就是其他人都不重要，其他人的意见，其他人的想法不重要。重点是我觉得是要去觉察说你会不会有讨厌自己或是感到恐惧的这种感觉。
嗯，
那它就是一个警讯，它就是一个你可能没有真的好好的去重视或者是爱自己。那像 Anna 你在就是刚刚说的，可能你并不会有很强自信心爆棚，或者是你还是有低潮的时候，那通常低潮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 bad body image day 的时候，对于自己身体意向感觉比较低落的时候，那我觉得那种时期啊通常都是你心情不好，你可能月经要来了或者是对，然后或者是就是能量很低落，这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哪里都不顺眼，那有可能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镜子中的自己，就很容易看自己的身体不顺眼、yes. 然后你就会特别想要去抓你自己的肉之类的然后开始批判自己。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子去做觉察，然后怎么样子去度过呢？
当我就是那个情绪很down的时候，我觉得你更要跟一个可能会带给你正面影响力的在一起，你需要有人拉你一把。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因为路易就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很棒的倾听者，然后他也会试着激励我。
嗯，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法国人的关系，所以他嘴巴很甜其实我每次都会跟他说天啊我自己太丑了吧这样，然后或者是我说天啊我的肚子也太大了吧，他就是说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然后我就
哇
就是类似这种话，然后他可能然后我就会觉得嗯好像我也没有那么丑了这样。
嗯
对，然后有时候当我就是真的很低落的时候，我也会去就是看我喜欢的国外的 KOL 他们怎么度过低潮。因为其实我发现大家那些提倡 body positive 的 KOL 他们有100多万的粉丝，他们也不是一直都保持着自信心爆棚，他们也是有低潮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啊他们也会有，所以这表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就是 it's okay to have a bad day。
没错、嗯、就像人生就是会有高潮迭起。
没错、嗯、我觉得相信事情会越来越好 也会有帮助。对、啊、
那最后如果有一句话或一段话可以送给大家的话， Ada 会想要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吗？
我想要说人生很短，不要成为自己的敌人，然后不要想说如果再瘦一点啊鼻子再垫高一点啊或是眼睛再割大一点我就会有自信就会爱自己了，因为我觉得时间不会等你，让我们今天就好好爱自己吧。
对，没有
拥抱了一下自己，
立刻拥抱，真的。当然爱自己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啦，对，先从不要讨厌自己开始、
哦、
慢慢的再去接纳自己，然后再爱、嗯再去做到爱自己，这样对，
没错，耶、yeah, ！
谢谢，鼓掌，谢谢 Ada， 真的带给大家非常非常棒、非常阳光的一集，嗯，
耶、yeah.
yeah, ，好，谢谢你。最后，我总结了一些这一集节目的重点整理。 第一， Ada 受到国外传递身体正向讯息的 KOL 的影响，发现自己长久以来认为是缺陷的东西其实都是正常的。例如一直以来所有的电视网络媒体和广告都只会告诉我们要怎么削橘皮、瘦肚子、拥有光滑的皮肤等等的，但其实世界上有 85% 的女生都有橘皮，那跟肥胖无关，而是跟基因还有皮肤的厚度有关系，所以即便是高强度的运动员也会有橘皮。还有许多女生向往追求的平坦的小腹并不存在，因为我们女性的生殖器官需要有脂肪来保护。许多看起来很完美的照片和影片也都是经过修图、打光和包装行销过的。在了解真相之后， Ada 发现做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自在、最有安全感的。第二，曾经的 Ada 也受到文化环境风气的影响，花了十几万做微整形，觉得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桃花、更有自信，才能变得更好，但反而变本加厉，不断挑剔自己有瑕疵的地方，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为了追求完美的身材，特地从高雄到台北上健身教练课，严格的控制饮食，三个月后却看不见任何成效而崩溃大哭。于是 Ada 反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她不希望为了拥有完美的身材反而让自己不快乐，不希望自己享受美食的当下还要觉得很罪恶，不希望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是因为讨厌自己的身体。于是他选择要好好享受人生，不再做饮食控制，还是会去运动，但不是为了想成为某种样子，而只是因为想运动。结果心情变轻松了之后，反而体重就降下来了。第三，审美观其实会一直随着时间和文化而变动。例如 Ada 小时候因为是单眼皮又长雀斑，不断被家人亲戚嫌东嫌西，成长的过程一直都很自卑，但现在国外却开始流行在脸上画雀斑，而且很多外国人也觉得单眼皮的亚洲女生很美，所以真的不要让自己受限于太过单一的审美观里。我自己也想和大家分享一句我最近看到很能呼应这一点的句子，就是如果你把随时都会变化的事物设为目的，那你自己的人生也会因此变得摇摆不定。所以不要再把自己的价值定义在那些会一直改变的外在事物上了，因为这样你也等于是把自己的力量交给了别人。第四，接纳自己并不代表自己要随时都在自信爆棚、很正面、超爱自己的状态，而是在低潮、怀疑自己的时候还是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了解你的价值不只是外表、体重计上的数字，因为身体的状态会不断浮动，这是很正常的。另外 Ada 也说， Body positivity 身体正向的态度并不是要放弃自己，而是转变你对身体的态度，去觉察自己身体的状态和感受。因为压力大而不断进食对于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发现开始恶性循环之后就开始修正自己的行为，但那是出自于爱而不是恨。爱自己需要建立在能够自我接纳之上。希望这一集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对于自己的体态外表没有自信甚至会讨厌自己的身体，希望透过节食减肥来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自信和快乐的听众们，去了解到如果把快乐、自我价值和安全感建立在这些随时会变化和崩塌的目标上，那么你的快乐和价值感也是很容易会随着外在的人事物还有数字标签而飘忽不定。我非常能够理解身在根深蒂固的瘦身文化之中要喜欢甚至是去接受自己本来真实的样子有多难，但一件事情很难并不代表做不到，而是需要时间去改变、去疗愈、去不断看见和转换原本无意识的限制性信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在这个频道中不断和大家聊有关与自己的身体相处、与饮食相处的关系。就连你和其他人相处的关系，这些全部都只是你与自己的关系的一种投射。所以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等同于是他与自己的关系，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我们永远都可以透过外在发生的事件来去检视我们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持续去觉察、去修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问题会越来越少，内心也会越来越容易保持平静，就不会再那么容易被外在的事件给影响、给拉着走，让自己一直上下起伏不定了。最后我依然要来感谢用行动支持赞助这个频道的听众留言。这位听众叫做 Vivi， 他在2021年的8月20号请我喝了一杯150元的咖啡。他说，感谢你们的节目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在我想认识自己、想让自己变好的过程中遇到这个节目，感谢造物主、上帝、菩萨，谢谢。谢谢 Vivi 的行动支持和留言，真的觉得你最后那一句真的太可爱了。我也相信所有一切的相遇，包括和这个频道节目相遇的每一位听众，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缘分。感谢这个缘分让我们相遇，也非常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也支持这个频道的每一个人。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分享的内容的话，欢迎你可以截出这一集的节目画面，分享到自己的脸书或是 IG 动态上 ，tag 标记女子健身室的账号 Girl Power Room， 或者是我的账号 PayPay Fit Life， 以及来宾 Ada 的账号，让我们知道你的心得感想。分享出去也说不定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哦。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喜欢我分享的内容，欢迎你在各大平台订阅收听我们每周一上线的新节目，或是订阅我们免费的健身电子报。另外也欢迎你加入我发起的读书会女子健身聊书会，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两本我推荐的好书，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书中的重点精华，一年内带你读完100本的好书内容。加入的方式也提供在资讯栏中，在新的一年欢迎加入我们一起成长哦。一样的也要记得，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身室，我们下次见咯，拜拜。